节啦，这第三节就已经进行到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三封书信。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完启示录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把里面的重点提出来。第一封书信就是以弗所书信，第二封书信是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那我们现在第三封呢，范围就是启示录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小弟很快的把这一段经文念过一次，大家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再来进行分享。奉主耶稣圣名读经，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十六节，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阿们。这就是启示录二三章啊，两千年前耶稣基督给当时真实存在的七间教会里面的第三封。那这个城市是在别加摩啦，在别加摩啦。那我们简单来看啊，在 PPT 上面大家的最左边，这个别加摩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城楼，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堡垒 castle 的意思啊。所以这原本是一座山城，所以我们那个前两天有修那个地图，除了第一座的以弗所，还有第二座城士美拿是在爱琴海上面的海港，基本上就是在现在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左半边。两千年称为亚细亚或小亚细亚，是指这个地方，现在土耳其国的左半边。所以大家如果对地图有印象的话，这个左半边啊，上面是黑海，再来是爱琴海，下面是地中海。那第一个城市以弗所，第二个城市是在爱琴海上面的城市，可是从别加摩开始，它就没有临海啦，就是一座山城啦。那这个名字是一个城楼跟堡垒，而且注目在这个地方的 governor 啊，统治者，当时称为总督，有罗马帝国赐给他们的刀剑权。所以啊，这个叫做 Ius Gladi 啊，拉丁文是 Gladi， 就是刀剑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原来别加摩是一个小王国，在罗马帝国统治之前是一个小王国。后来这个别加摩王国啊，因为没有继承者，他们也不会想找一个继承者啊，他们直接就把自己的国家献给罗马帝国，并入版图啦。所以罗马帝国很重视这个地方，觉得他们很忠心很好，所以就赐给这个地方的总督啊，特别有一个权力叫做刀剑权。刀剑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华人以前那种观念叫做尚方宝剑啊，大家听过吧？那个小弟看电影才知道，叫做上斩昏君，应该是没有上斩昏君啊，是下斩佞臣啊。反正不用再经过审判啊，不用再经过特别一般的正常程序啦。这里的总督只要看不顺眼的，认为悖逆帝国的，他就可以把他砍掉了。很特殊，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呢？因为跟我们的内容有关系啊。而且在别加摩这个山城还有一个大图书馆，不容易哦。这个小城市山城竟然有一个图书馆，当时收藏了近二十万卷的羊皮卷，是当时也是算排前三前四的，在罗马帝国文化的都市有一个大图书馆。那不止这样子，这个别加摩城它本身当地有许多的庙宇，也相当的迷信。所以啊，他们自己罗马帝国的人把别加摩城视为文化先进的一座城市。可是文化先进是文化先进啊，以圣经的角度来看却是道德低下。所以文化不等于道德， 因为啊，世间人所讲的文化，不等于是我们从圣经的标准跟角度来看神的道德。而且在当地还有一个很风气很盛行，就是直接把罗马皇帝当成现世神在膜拜。所以那里啊，有件罗马皇帝的雕像，而且把它当成是一个神祇在膜拜。那刚才我们读到了十三节啊，所以啊，这间教会啊，当时有人殉道了，为了主的道，为了坚守神的对神的名的信仰，所以就殉道了。这个名字在十三节告诉我们叫做安提帕，但是小弟直接在那边简单讲了，因为这个查考又要查考三四十分，我就直接讲这个安提帕，有人认为是真的名字，有人认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象征的称呼。那这个象征的称呼叫什么呢？安提帕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像父亲的啦，因为希腊文的父亲是这个音，大家听听看，叫做 pater， 父亲呐、啊、，pater。那所以提帕安提帕、啊、就像父亲的，所以有可能把。或许他是一个真实的名字，或许啊，他只是教会里面像父亲的是一个牧者，或是某一个领导者。总之，他被杀害了。那我们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也发现，这个别加摩教会啊，他是有热心的，他是有爱心的，这样听起来是不错嘛。但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虽然有热心有爱心，却被主耶稣责备被骂了，与其说被骂，不如说被提醒。怎么样？这教会里面部分的人对真理没有完全的固守跟坚持，变味道了，味道变了。他们也在守道理，但是渐渐守了另一套变味道变质的道理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对别加摩这个城市以及在那里我们神的教会的认识。那刚才提到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总督有罗马帝国赏赐的刀剑权，所以一开始啊，耶稣基督的自我启示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那这个有些世界上一般的神学家就会做文章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二节他这样讲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来，这个有两刃利剑的是谁呀？就是那个第一章的向人指责，就是耶稣基督，两刃利剑啊，两刃利剑啊。那到底两刃利剑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看在大家的左边，小弟列出我三段经文。左边的经文是因为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如果大家有印象，这一段前后文是在讲全副属灵的军装，有印象吗？那最后提到这一句话，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在圣经里面指的宝剑啊，不是真实的武器。神的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它的道的原文啊，也不是道理，也不是道路，那是另外的字，而是 Hologos 复是这样，就是神的话啦。神讲出来的话，就是圣经所称的是灵的宝剑，是圣灵的宝剑。我们再看中间那一段经文，一样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小弟来念：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阿们。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一直把神的话只描写成这个东西？这里一样啊，前面的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说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怎么有活泼有功效呢？接下来就用一个非常有形象的，非常有一个比喻，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个快不是速度哦，这个快就是我们台语说的就来啦，很利，很利啊。哦，好像刀切豆腐一样，切石头切什么都是一样的哈。好，请看大家右边第三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就讲了这一个神的话的功用。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阿们。这是主耶稣两千年前所讲的。他说啊，末日会有审判，那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大家不要搞错了，不是你跟神的关系， 我们常常讲一个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请记住啊，旧约一直到新约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不受贿赂。台语叫黑色啦，什么叫不受贿赂啊？你就算跟他再关系再好，把你所有的财产全部献上，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啊。即使像我这样当传道啊，侍奉他一辈子，我告诉你，如果我没有遵守他的话，然后有一天我到他的面前跟他讲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我还做了120年的传道啊，我是传道，我没有讲你们哦，好不好？不要对号入座哦。然后耶稣会讲说，你这恶人离开我去，我不认识你。我每天祷告3小时到5小时，我进食，我奉献，我侍奉，我当传道，我常常离家背井，结果最后主耶稣对我说，你这恶人离开我去，我不认识你。为什么？神的道大家要想清楚，神的话的重要性。所以主耶稣先这个怎么右边的这段经文，在小弟看来啊，叫做把丑话说在前面，其实说的也是事实啊 ，the truth。丑话说在前啊，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啊，你们大家不要到我面前攀关系啊，因为到时候审判的是我讲过的话，就只有那一套标准啊，那个 standard 啦、啊，就是有那个标准啊。你要不要跟我说你信主几代啊，信主多久啊，做多少圣功啊，奉献多少钱啊。我讲个粗一点叫做我不吃那一套。好啦，我们继续看啦。那刚才看到啦，这个叫做两刃利剑。小弟请大家来思考，为什么叫做两刃利剑？为什么不说一把剑就好？主耶稣用这一个自我启示对别迦摩教会讲话，其实刚才讲了，就是在提醒他们要特别重视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要警醒，不要轻忽啦，免得将来被这个剑所伤。现在有许多基督徒的朋友，小弟讲的就不只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了，基督徒的朋友们，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长老、牧师、传道士，还有执事，男女执事，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们有时候会高举自己所行说，但是不一定符合圣经里面那讲的那一种热心跟爱心，有没有？好像信耶稣啦，到教会啦，一个就是爱心，一个就是热心。可是小弟刚刚讲的，别迦摩教会有没有爱心跟热心呢、啊？结果呢，有没有被骂啊？不是小弟骂的呀。自我感觉良好，相信着心中自己所形塑出来的新耶稣。如果大家有听前两晚的，有参加前两聚会，我们就已经渐渐讲到这一部分了。我讲的是新耶稣哦。有一次有一个执事跟我讲说啊，他从来不知道啊。哎呀，蒋习会说，因为我调查那个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听说啊，在2000年前耶稣出生的那个时代，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光是叫耶稣的就有800到1000人。所以耶稣不是只有一个人叫啊，这样大家知道吗？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啊，2000年前啊，跟耶稣同时代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蔡奇亚米亚啦，就有800到1000人啊。所以今天我遇到有些朋友跟我讲说，哎呀，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我们不要那么严肃嘛，不要再一直翻圣经嘛，不要讲这个，不要讲那个。常常小弟只要一翻到圣经啊，翻不到几分钟，就有朋友啊，外教派的朋友都说，哎呀，不要那么严肃，不要翻了，我们来聊聊天呐、啊。然后就说我们一样信耶稣，可是那个时候小弟为了提醒这些好朋友们，我常常讲一句话说，对啊，我们一样信耶稣，但是我很确信你的耶稣跟我的耶稣不是同一个耶稣啊。我很确信你的耶稣跟我的耶稣绝对不是同一个耶稣啊，因为我的耶稣说要做这个，你们说不用做；我的耶稣说不可以做那个，你们说可以做。那到底是哪一个耶稣呢？ 所以我说这是心中自己形塑出来的新耶稣，可是又形塑了新耶稣啦。那不知不觉的，如果是走这一条路的话，就会陷入别加摩教会的软弱之中哦。恐怕把自己甚至自己所引导的人置于将来审判的利刃之下哦。这个审判的利刃啊，所以大家看到小弟那个 PPT 上面写的，我们要注意这一段经文，因为他一直在提醒要赶快悔改跟转回，这其实是主耶稣他的警告，但是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主耶稣爱的呼声。刚才小弟讲了，某部分的圣经学者把别加摩城总督有刀剑权这一件事联想到刚才书信的内容，说啊，因为总督有刀剑权，所以主耶稣托他有两刃的利剑。那么他们的解释跟诠释的方向是什么？就是希望勉励信徒啊，哦，我们也凭着耶稣基督的利剑跟世界上这些刀剑来做对抗。哇，这样再走下去就已经变成是革命起义啦，不是这个样子啊。小弟怎么读都没有这个意思啊。从经文中我们读不出主耶稣要别加摩的弟兄姐妹特别来对抗罗马政府的统治啊。教会主要在呈现的是内部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是灵性上不足还没有完全的部分，而不是要基督徒去形成跟政府当局一种对抗的形式。那这个两刃的利剑，小弟的看法是这样子，看大家看到上面第一段，第一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救人的刃，这在前天小弟有稍微提到，这个刃啊，当时没有这个称呼，我们现在有了，叫做手术刀啦，甚至现在有一些放射治疗啊，叫做光子刀啊、螺旋刀啊，一大堆名称啊，那其实是放射线治疗啊。那这个救人的刀就是第一刃，它的目的跟功效是什么？是为了要切开我们生命跟灵里面的毒瘤，我借个英文叫做 tumors 好了，大家比较不喜欢听到的叫做恶性肿瘤。只不过恶性肿瘤只会夺走我们瘦马肉体的生命，却夺不走我们的灵命。可是这个灵魂跟生命里面的毒瘤，如果我们不把它找出来，如果不把它割除啊，最后灵的癌症会让我们在灵里面死亡。所以这个第一任就是这个功效啦，借由神的话语要帮我们做检查，要帮我们做医治，要把我们原本生活当中的罪孽过犯跟罪恶把它给割除。可是他有第二任啊，就是第二段啊，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治疗，如果我们抵抗，如果我们坚信自己没有病，就像世界上很多人说罪是你们基督教讲的啊，我心安理得啊，我叫他养不愧于天父，不作于地，是不是？我没有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啊，罪是你们讲的啊，我就认为自己很好很平安啊。啊，如果这样坚持到底的话，你会跟毒瘤灵里面的毒瘤合而为一，这个瘤会一直长大，把你的灵魂彻底毁坏到你不知道甚至也无法医治，最后在末日审判降临的时候，神一样会拿出这把两刃的利剑，就是他的道，然后开始割。为什么？因为新天新地要来了，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大家记得希伯来书有这个经节吗？到时候割的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毒瘤了，就会把你当成毒瘤给割掉。你们听得很沉重吧？因为我啊，我跟保罗的心情是一样的。我真的很怕末日审，我真的很怕当传道当了一辈子，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被当成毒瘤给割掉。你们不要说传道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因为使徒保罗也说过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啦。我不觉得我比保罗更伟大更厉害啊，连他做使徒的做成这个样子啦，他都怕自己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啦。那我呢？赖昌义呢？ 我不敢讲各位，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到新天新地里。所以话讲回来，就是最下面那个结论，今天主耶稣让我们读到别加摩教会的书信，就是要我们特别重视神的道，特别重视神的道。好，那这个特别重视神的道，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主对别加摩教会的勉励和责备。我们有讲昨天讲过书信的格式嘛，一开始七封书信都是一样的，一开始有写信的人是谁，记录的人是谁，受信的人是谁，这是信头。那这个格式通常不会变，写信的就是耶稣基督，受信的就是这七教会里面的一间。其实七是圣经的完整数，所以也是给当时所有的教会以及今天所有属神的教会的。那是谁记录的？使徒约翰记录的。所以启示录不是文学，它是记录体。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录一章一节这样讲，不是使徒约翰的，不是使徒约翰的。然后接下来本文的部分呢，主耶稣一定用三个字做开始，你一定要记起来，我知道。七封书信都是一模一样的格式，因为他有七灵，因为他有七眼。还记得我们第一节分享的吗？七灵啊，就是完全的灵，七眼啊，就是洞察一切，所以他知道万人的心，四福音书里面这样讲。所以你甚至还没有祷告，没有人跟他做报告，一切的隐藏好好的，以为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道，